早晨弟兄姊妹，好多谢刚才文杰对我一些介绍。咁其实我喺港分咧都聚会咗廿几年噶啦，即系我从细咧都翻重主堂，咁就其实都好惭愧，翻咗咁多年咧，我其实第一次嚟泽安度崇拜嘅啫。咁我一直都系喺港分嗰度聚会啦，咁所以其实我望下大家嘅面孔咧，我其实可能我识都唔多过十个咯，咁希望大家都即系我哋第日有机会咧，系去彼此嘅去再认识再去喺上帝嘅说话里面，我哋一齐成长。咁刚才咧，阿文杰去帮我哋去带我哋去读咗一段嘅经文，就系关于即系耶稣受洗之后喺即系神去宣认这是我的爱子嘅时候，圣灵带耶稣去到这个嘅旷野里头受魔鬼试探的事迹。耶稣在这三次试探里头用了三句神的说话，就将魔鬼击退了。试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其实真是无孔不入，这样我们怎样去胜过这个嘅试探？今天就让我们从耶稣身上去看下我们怎样去学习这个胜过的秘诀。经文第一个的试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到四节的经文，好不好大家都帮我一起再读多一次好吗？请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魔鬼在耶稣没有吃东西40周围之后，向耶稣发出了一个很合理的建议，他说你既然是神的仔，那你就将石头变为食物吧，合不合理？合理，当然合理啦，40周夜没有吃东西当然是肚饿，你莫说话是40日，我们就算是没有吃东西40个钟，其实个肚已经是打鼓同你投诉紧啦，系咪？但系你睇下耶稣点样回答呢句说话？佢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大家要留意，耶稣唔系话人唔需要食物，佢只系话不是单靠食物。换句说话讲，人系需要食物嘅，不过我们不可以单去靠祂，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去靠神的说话。当时这段经文耶稣说这句话，其实是引用《生命记》八章三节的。为什么耶稣要引用这句经文呢？其实我们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。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了40年，他出埃及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他是在旷野兜啊兜啊兜了40年那么久。旷野是什么地方？旷野是一笪没有食物甚至乎是没有水的地方。其实如果照常理，这笪地方基本上人是根本上是生存不到的，更何况是要养这几十万人以色列人，养这几十万以色列人要用多少钱？神是信实的，他一句说话就成为一个承诺，他说他要供应这个粮食从天而降给他们。大家要留意，神的供应不是一次过的，神的供应是每一日，每一日你们所需的他都供应，而且一供应是讲紧几多年啊？40年。你可不可以这样去承诺，做这个这样的承诺，你去供应40年的食物？在旷野日子里头，以色列就是这样去学习每一日 去靠神的供应，而且他们都因为这样去明白到他们之所以可以生存，全是因为神的供应，是神的应许，是他的说话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去靠耶和华过了这四十年，没有一餐是缺少。耶稣在回答魔鬼的说话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，就是个靠字。靠很多时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我们握住它，想着握住这些东西就稳定了，安乐了。其实在我们社会里头靠这个的信息不停地这样灌输给我们的，靠钱，靠学位，靠关系，我们退了休，而家政府说要靠强积金。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知道自己是靠自己多一点，好像所有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就真的很稳定了。我最近呢即未翻工啦，得闲啲，咁就发觉睇翻自己啲嘢咧，我发觉原来自己买咗一份好耐嘅人寿保险。嗰阵时候咧，其实应该系谂翻转头咧，我买咗廿几年啦。其实嗰阵系我第一要去一个长途旅行，同我家姐去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嗰阵时就傻傻地，我就谂下，不如买份保险都好啊咁。咁我又唔识得买旅游保险，咁就傻傻地就买咗份人寿保险。咁谂住咧，如果我哋两姊妹去旅行，有乜三长两短咧，咁阿爸阿妈都有啲揸拿啦，有啲保障咁。咁一买就买咗好多年，再睇过我究竟要俾几多钱用买呢份嘢。咁而家开始人大咧，咁就要为下自己打算下啦咁。咁咧就再谂下，不如睇下份保险啱唔啱自己。咁啊约咗个经纪出嚟再研究过之后咧，咁就发觉梗系唔啱自己啦。而家嗰份保险，足之就系要买另一份嘅保险去补足。其实为自己将来打算下咧，我谂都系好应该嘅，都系一个比较负责任嘅做法。不过喺呢度我就去谂紧，点解我买完一份保险又要买另一份保险？呢啲系咪真系我嘅保障？系咪我？的依靠呢？大家知道买保险其实即是买基金啦。记得有一个政府成日有一个警告语的，是不是投资是怎样涉及风险，投资产品价格可升亦可跌，甚至乎变得毫无价值。这个警语大家都记得在几年前这个叫什么雷曼兄弟事件呢，好多人一夜之间佢一生嘅积蓄付诸流水冇晒，甚至乎有人係跳楼自杀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我哋一直所投靠我哋所筹算嘅係可以咁唔可靠。以色列人冇跟神佢嗰嘅吩咐，佢为自己去筹算。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可以留多一点的马拿，留回明天吃就好了，吃多一点嘛。怎知怎样，在出埃及的十六章他说这些马拿第二天都生虫变臭了。耶和华他供应的马拿给他们是每日供应的，他说过你一日取一份就可以了，你拿多都没用，是不是留他们想住真是留，留了之后真是会变臭的。第二日相反，神的吩咐是说你第六日可以留多少，相反你可以留双倍的食物，而且在当中是去你煮熟了之后食剩的你就留回第二日食。这些马拿到第二日有生虫变坏？没有，这些食物依然是很好给他们在第二天在安息日里可以吃。由此可见，一切不是在乎食物的保存期是一日定两日，而是在乎神的说话，神的应许。神说在当中他要留这些食物在安息日， 神连在安息日以色列人需要的东西他都一早为他们安排，为的是要他们在安息日真是得到真的安息。所以在出埃及记这个经文十六章三十节他说，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我们呢，我们要不要这份真的安息？我们愿不愿意靠神的说话去得到这份真的安息？神的说话代表了祂的本性，祂不会违背自己的，祂的话是显明了祂那份的可靠，祂那份的信实和慈爱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样说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我们要有真的保障，就是要全心全意地去倚靠神。那我们怎样去全心全意呢？第二节他提到耶稣当时在受试探之前呢，已经禁食了四十昼夜的。你可以想象，其实耶稣当时是很肚饿很肚饿的，四十昼夜没有吃东西，在肉体上面他真的很需要食物的。但是为什么他依然去选择禁食？原来禁食是一种操练来的，这个操练在个过程里头是让我们去学习放低对食物那种的依靠，而是专注在神面前去祷告，去校正我们其实依靠的对象是哪一个。所以纵然之间耶稣当时是几咁的肚饿，几咁的有需要，他都没有去选择去食嘢。他肉体上有咁的需要，但是在灵性上呢，因着他那份的专注倚靠，他已经进入一个在灵性上的高峰，以至到他能够用神的说话去胜过魔鬼的试探。专注其实在人里头是比较缺乏的一样东西。我们吃饭会开着电视机，我们跟朋友聊天，一边就聊天，但是一边呢还不停地去复活石，甚至乎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的脑里头都去想着公司的事。惯性的不专注，其实是令到我们一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方寸大乱，东歪歪西歪歪，总之歪到就以为是一个倚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回耶稣的榜样，他受试探之前是专注在神面前专心倚靠他。魔鬼第一次试探耶稣失败了，他于是乎就带耶稣离开旷野，进去到圣城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在第二个试探里面经文第五节至到第七节，麻烦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今次魔鬼引用紧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到十二节的经文，不过他讲少了一句。原本经文是这样的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少了哪句？这一句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乍眼睇冇咗呢句好似冇所谓嘅，都系大家系保护你啫。乍眼睇就系、是、但系其实唔系。呢句说话系好重要好重要。佢话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道路系讲緊乜嘢？道路系讲緊我哋嘅心思意念，我哋生活嘅动作，在我哋嘅一生里头所想 所谓的一切。那耶稣的路是怎样的？耶稣的路就是说他要来到这个世间上面作为人，去完成神对人类的整个救赎计划，这个是他要做的事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六八节是怎样去形容耶稣走这条道路的呢？我们试下用这个版本，是新汉语译本。他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与神同等，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找住不放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模样，既有人的样式，他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说，他不是讲紧他要找住与神同等这一样东西，他不放，他甘心作为一个卑微，他的态度就是服从神，他服从他的主人。而神作为一个应许者，他就因为耶稣是按住神的意思去行去做事的时候，他就赐下他的保护。神是信实的，耶稣根本是不需要用一个跳下去这个动作去证明上帝是不是保护他。所以耶稣回答魔鬼的话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段经文是出自在这个生命记六章十六节。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尼非定这个地方，因为没有水喝而在这里发怨言，他跟摩西在这里拗，亦都喺度试紧，究竟耶和华喺咪佢哋当中？期间佢哋嘅态度系点噶？佢哋嘅态度就好似命令神，嗱神你一定要俾水我饮，如果你唔俾咧，我就当你冇道，我就翻埃及。呢个系以色列人当时嘅态度，呢个态度，呢个嘅行为，其实一方面系说明咗佢要神服侍佢哋。另一方面，他说他要试探一下神会不会不听他们的话，不知神听不听话。听话大家想到什么？我呢就想到当然是大人和小朋友说你们听话啦，你是想教他的，你是想呢去代表你要去教导这个小朋友，在他那个成长里头你是会去安排一些的去教导他，甚至乎去有一些的考验给他们。大人教小朋友是希望他们得到个好处，所以大人的期望是什么？他期望当然他的小孩听教听话，他当然是期望他的小孩遵行他的意思去行，他的安排。就正如神对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，在申命记八章五节他说，他要管教他们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以色列人没有水饮这个的经验，都是神给他们一个考验，透过这个考验就看他们心里头怎样想，他们的态度是怎样，他们肯不肯听神的说话。我们看回背景，申命记第八章一至到五节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神是要去试炼人，而不是人去试探神，是人要去听神的说话，而不是神的命令。耶稣作为神的儿子，他有神的形象，他都甘愿服从神的试炼。神对以色列人有严厉管教的一面，同样他更有慈爱的一面。他们在旷野每一天吃住神供应给他们的玛拿，他们行路或者坐地都有云柱和火柱一直去引路他们去行，一路在当中神的供应神的保护一直是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。这些经验其实他们完全知道神 是怎样的一个神，他们知道了，但是当时他们即暂时没有水喝的，他就立刻忘记了神那个供应，神那个信实，开始埋怨这样埋怨那样， 甚至乎去怀疑神是不是去当中。这些的行为其实是代表他们对神不信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曾经都因为自己在一个试炼里头，我们不停地去埋怨神，我们不停地去，甚至乎已经不记得了他以往怎样施去的慈爱恩典。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可以反映在顺境里头的呢？当我们真的称心如意，我们就会去高呼哈利路亚。但是当我们有试探有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质问神，怀疑他的爱。大家可能会想或者会问，那我们遇到一些这么不如意的时候，究竟是出自于神的试炼呢，还是出自于魔鬼的试探呢？雅各书对不住啊，在雅各书里头他说这样讲的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是不会试探人的。所以考验来到的时候，测试着我们的反应是怎样，看看我们会不会因为私欲引诱而进入一个试探里头。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个考验里头，不是随着自己的私欲，而是谦卑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带领，愿意去信靠顺服神的安排，依照他的要求去行事，也都靠着神忍耐到底，我们必能够在这个试炼里面得着益处。相反，如果我们是任意妄为，我们任住随着自己那种的血气不停地去埋怨，不停地去质问的时候，或者甚至乎硬要神顺应自己的心意去要求神去为自己做事的话，其实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试炼定是试探，完全是在乎我们那个的反应是怎样，我们的回应是怎样。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被差者这个的身份，他愿意谦卑甘心信服在神那里去完成神要去做的事情。耶稣是不需要在殿顶去证明神是不是保护。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不可试探，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要信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份是哪个？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祂的管教，我们愿不愿意去信服祂的安排。是深信唯有我们是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，祂的保护必定去临在，叫我们去胜过一切的试探。魔鬼三次试探耶稣都是一个特定的场景的，第一个就是旷野，第二个就是圣城，到第三个他就是一个很高的山。由旷野到圣城再到去一个很高的山，在位置上是一个比一个高。咁耶稣接受呢个试探，呢啲嘅挑战又唔系系咪一个比一个更加大呢？我哋试下读呢个经文八节至到第十节啦，请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就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：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 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耶稣第三次用《生命记》的经文去回答魔鬼的试探，他说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《生命记》六章第十节至到十三节，神去叮嘱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去享受这个安逸饱足的时候，他就要谨慎怎样去安逸饱足呢？在里面的经文去描述，就是有又大又美的城邑，亦都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，有座城的水井，有葡萄园，有橄榄园。落在这个处境底下的时候，耶和华叮嘱他们要谨慎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因为去免得大家去忘记耶和华。耶和华更加去叮嘱以色列人要侍奉他。为什么上帝这样去叮嘱？当人在一个风高浪急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我们或者会记得去依靠上帝。当我们在人生里面，我们是遇到一些不如意，有些试炼的时候，我们都可能懂得去寻求上帝的带领，甘心这样去服从在他的心意，他的带领底下。因为那时候就真的正正人最需要上帝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就懂得去依靠。但是当我们无事无干，事业有成啦，或者学业都有成啦，一切顺顺利利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我们在想什么？我们会追求什么？位高权重的可能已经发展到有他自己的事业王国的，可能他们继续的去追求，去建立一个更大更稳固的事业王国。当你有一间六七百尺的屋的时候，你都会想不如买多间千零尺的了。人就是这样，人在这个安逸饱足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不自觉地去追求在物质上面那种的满足，不是追求这样就是追求那样，没有完结的。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些追求的东西上面。神去劝戒人在饱足的时候要谨慎，就是因为他了解到人在这些处境是很容易忘记神。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在过往这个的信仰路上面的一些点滴。他说其实过去信主的日子，他跟神的关系很疏离。他自己反省到在这段日子，他几时懂得去找神呢？就是当他自己很迷茫，他不知道前路是怎样行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就懂得去找他了。而且在那段时间，他跟神的关系亦都是最好的。但是当一切明朗化了，又知道怎样做了，要读什么就已经都知道要读什么了，这样安定了之后，他就去追求他的学业，他将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摆在他的学习上面，他已经不记得了神了。之后他一如以往这样过他的正常生活，所谓正常就是他自己很努力地计算，一日一个学位就接着一个学位，将时间放在这个学习上面。好像就跟神说，神，我这段时间很忙的，我不是很得闲睬你的，我得闲先跟你谈。将神摆开一边，不再去跟神有任何的接触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叮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真的会对这个生活上的追求，这个心态魔鬼都是会利用我们这个这样的心态作为武器，令到我们去远离神。只要我们稍一不慎，就陷阱里头。其实第三次试探里头，魔鬼都是用这个伎俩的。 当他带了耶稣上到高山的时候，他指给他看这些荣华，这些万国，这些所有的一切，他立刻去开门见山，就去进行这个刮角大行动。他邀请，所谓邀请，他邀请耶稣去俯伏拜他。俯伏拜他是什么意思？俯伏拜他就是要耶稣放弃做神儿子，俯伏拜他就叫他离弃神，去归顺魔鬼。只要拜他，耶稣就可以拥有他刚才展示给耶稣看的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回报率都相当高。拜做这个动作很容易的，拜一下就可以拥有一切，你制不制？在我们生活里头，其实这些的诱惑处处可见。其实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们每一日在这个社会里头都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大话的社会里头。简单就好像买六合彩，其实是一个博彩行动来的，是吗？赌钱的。但是现在被人美化到说什么？他说买六合彩是做善事的。我经常听到人这样说的，只要你给几蚊，我其实现在不知道多少钱，总之都不是很多的，你只要给几蚊又可以做善事，又可以去买个希望，为什么不做？买啦，当做善事。不停在我的生活里头，他们个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的，但是他一到都是说买啦，做善事而已，这样。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就跟我另一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姐呢，当时的收入呢都是相当稳定。咁嗰时觉得大家不如去买居屋啦，去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十几年前开始呢，我就同家姐要负责供楼。但记得嗰时啱啱我哋问嘅，当我哋去饱足安逸嘅时候呢，会諗到啲乜嘅，去追求啲乜。咁好明显啦，我两姊妹就係去追求屋仔囉，我哋想有一个比较舒适嘅环境囉。但点知道我一上车咋，一上车就遇到这个的金融风暴，利息呢高到吓死你，每个月呢不停地加，每个月都加利息，即是说我每个月都要供很多钱，供到我们两姊妹呢索晒气，很吃力。当时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一入豪门心似海，真是索晒气。所以有几次呢，我家姐就跟我说，唉，如果中六合彩就好了，中了一笔够还清，不用这么辛苦，最衰就不买得。老老实实，其实我都不止一次这样想，我还要在脑海里头呢去美化，给我中一次啊，给我中一次呢找清晒条数，又可以帮其他家姐，又可以奉献俾啲教会，几好啊咁样。但其实咧，即系呢个想法真系唔系好好，其实唔系好见证，大家千祈冇咁谂。咁当然，我哋真系冇去买六合彩啦，因为我哋系基督徒嘛，我哋真系知道呢、这个真系走去投注站买咧，咁其实是一个好失见证嘅行为啦，系严重咁样去损害神嘅名。我哋冇去买，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就系、是。我哋系好容易堕入呢啲嘅陷阱里头，堕入呢啲嘅试探里头，尤其是一啲好容易做到嘅嘢，大家知噶系嘛？买六合彩好容易噶咋，又唔使咁多钱，仲要仅有一间喺坐紧，你搭只脚入去就得噶啦。而家唔知系咪电话都得，我都唔知。不过呢啲试探真系无处不在。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里头，我们怎样去坚守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怎样去单单去敬拜侍奉耶和华。耶稣面对拜一下就可以拥有一切这个诱惑，他用了生命的回应魔鬼， 这一次刮角行动。他只是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这句话是神和以色列人建立关系一个的宣言来的。耶和华是以色列独一的神，所以人是要去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，亦都是只可以去敬畏神侍奉他。耶稣去面对魔鬼看来这个这么难去抗拒的诱惑，他依然去坚持只是去侍奉神，他不去拜其他神，是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身份他的主人是神他自己。拜一个动作不单止是一个动作，他背后是包含了侍奉，包含了追求，这个的意思。拜亦都是去考验你，耶稣知不知道他的主人是谁，他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两条问题同样都问我们，今天我们的主人是谁，我们敬拜谁，侍奉谁，我们追求什么呢？钱、权力。就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侍奉，我们不是为钱，但是我们会不会是为了个人的荣誉、成就感、满足感？我们要做工作奴，还是要做神的儿女？耶稣能够去抵挡魔鬼的试探，就是因为他认定了哪个是他的主人。我们的主人是哪个？我在这里做一个很小的见证。我是在2010年是入到神学院里头去接受装备啦。其实我几时蒙召的呢？咁我去要写蒙召见证的时候呢，俾我去想想的时候呢，我发觉我真真正正去蒙召其实是在2005年的时候。其实那时候呢 ,2005 年呢，我不是很知道自己已经蒙召。我只知道当时神给了一个感动我。这个感动是要我再次在去献立志。立志将自己的人生再交回给神去管理，交回给神去带领。当时我自己从神去领受的一样东西，就是我要去离开那时的工作。所以大半年之后，我就离开了工作了差不多16年的公司。在这一间公司最后做了16年，其实真的不是很一个短的时间。我很承认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么久，是因为我很留恋这份工作给我的一切。这份工作给我无论是人工啦，或者工作上面的满足感都是很大。所以我辞职，对于人来说呢，我身边的人呢，他们都很诧异，甚至乎我自己是没有想过会辞职。我以为我会在这间公司做过世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辞职的。我是没想过要放弃一份这么稳定又给我有工作满足感的工作。令到我要做这个决定，我有勇气做这个决定，是因为神一句说话。他给了这个经文我，以至到我之后走每一条路，有试探又好，我都坚持去走这条奉献的路。这句经文是在诗篇16篇第二节，他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就是每当有试探来到的时候，这次的经文都是及时提醒我，究竟我的主人是哪个。既然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还要追求什么呢？ 其實離開了公司之後，我離開了這間公司之後，不是立刻入神學院，我還繼續讀的，但是我都繼續呢，又跟我以前做了十幾年這間公司的同事呢，都有聚舊的時候。這幾年間每一次出來聚舊的時候呢，我眼見以前是自己下屬的呢，一個一個這樣升職，一個一個呢，好像很風光啦，已經這樣。咁我真係好睇佢哋開心嘅，因為都真係佢哋嘅努力都係俾人認同，我都替佢哋開心。不過呢，人都係有比較。咁嗰時我自己都有啲思緒，我成日喺度諗，唉，如果我嗰日當日我唔辭職嘅話呢，我而家嘅位，呢啲試探係好實在。我想唔想再返返以前咁安穩嘅生活，咁唔需要為生活憂慮嗰種嘅生活，錢啦，工作嘅滿足感啦，我想唔想返返去呢？咁呢啲都係我嘅試探嚟，好實在嘅，成日都即係因為成日都會見啊啲同事，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係有掙扎嘅。大感謝主，呢段經文是时刻咁样去提醒我，神系我嘅主人。就当我谂到我嘅好处不在佢以外嘅时候，我就释然，因为我知道我走上呢条侍奉路系单系去侍奉佢呢条路，系必然蒙福嘅一条路。经文去到最尾十一节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。有天使来侍候他，胜过三次试探之后，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，证明耶稣所作的，他所行的，都是蒙神喜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，专心倚靠神，甘心信服神，坚守敬拜神，并且用神的说话去面对我们日常遇到的试探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我们有一些时间去安静。